Hello， 欢迎收听夜行动物。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很久没有录过的香水。我们终于要进入秋季香水的单元了。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香水之友 Tim。
有香水就有我。
我们其实准备这个主题已经准备了一阵子了，但是
也花了重金来准备。
对，但我们就是要找一个进入秋天的感觉的时候，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讲到秋天的味道，不知道大家会联想到什么呢？我是觉得台湾的秋天好像很常下雨，所以有一种潮湿的感觉，适合潮湿氛围的香水我觉得就会很不错，或者是什么枫叶啊，然后微凉的天气。
我觉得也进入到可以使用我最喜欢的木质调香水的季节。
对，那你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瓶香水是
今天第一瓶要分享的不是木质调的，但它是属于皂香调的 Diptyque 的肌肤之华。那这瓶香水可以说它不是我最喜欢的香水，可是它是我目前最常使用的香水。
对，最近几次出来你好像都是喷它。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它的香味非常的持久，然后扩香度很好，就如果你要出去一整天的话，你早上喷它，下午或晚上都还是有味道的。然后重点是它的那个味道大众讨好度很高，因为我每次喷出去，然后大家都几乎八成都是称赞这个很好闻，然后大家都会问我说，你今天喷什么香水，就会很有成就感。
我记得我有一阵子鼻子不是很好，我都闻不到，但旁边的朋友都说闻得到。那我今天鼻子很畅通，我从今天一遇到 Tim， 我就一见到他我先闻到他这个味道，然后我想说今天这女人味道好香哦，而且是那种很高级感的味道。
对，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相处了
至少
六七个小时了吧，
从中午到下午。
我刚刚走路的时候 Lily 一直说好香啊好香啊，
对，她的味道一直扑面而来。她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的味道一直朝我扑面而来。
然后这个味道呢，它是蛮中性的，就是男女都可以用，然后是皂香为基调，因为它里面是主要是有醛嘛。然后我觉得这款香水它一开始喷出来蛮妙的，它一开始喷出来其实是有一种旧旧的木头柜子味道，就是有种灰尘感的味道。可是它大概就是大家一开始闻的时候不要被吓到，它大概五到十分钟之后就会变成就是比较像皂香，就是很高级饭店皂香的味道，就是它很不侵略性，是那种舒服微体香的感觉。
因为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皂感的味道，但我觉得肌肤之华的今天闻起来的皂感没有那么重。
主要是它后味呢，就是有三种香材是蛮贴，就会融合肌肤，就很像微体香的味道。然后就是龙涎香、麝香跟黄葵，就是这三种味道呢，它就是会跟肌肤融合之后，然后会给人一种不像喷香水，是那种自然散发的体香的味道。然后这款香水它的后味三种都有。
而且很妙的是啊，我今天因为我今天我们俩中午就是一起看了一部电影，然后看完之后我就快要饿死了，就是饿死鬼投胎，然后我一路上就是饿，就到餐厅的时候它身上的味道一直朝我袭来，然后反而就让我更饿，一直猛吞口水，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很可口美食调。我想说这不是肌肤之华吗，怎么突然就是这么可口，
是很刺激人的五官吧。对，就我觉得很适合当做要约会的香水，因为它是会蛮引起别人注意的。而且就是它的扩香能力跟持香能力都很强，就是如果你喷香水是想要让别人闻得到的话，这个香水就是很推荐给大家。
有，我今天闻了很多，今天重新认识它了。
而且它的用量很省，因为我买了就它是75ml 的，然后我买了这瓶之后我其实喷了应该有超过30次，可是它的水位还在85%左右。对，就是它蛮用量蛮省。
我们两个最近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香水不一定要买100ml 或120ml， 50ml 有时候就已经喷不完。
对，就是如果你的香水有超过5罐的话，你就是可以买小ml 数的，不然是真的是喷不完。
我们两个是不能用5罐这种单位来计算好吗？
我客气，想说大家毕竟
你有10瓶以上的话，你真的就可以都先以买50ml 为主了，
30ml 其实也可以。
对，因为你不会一直永远用同一瓶。
没错，所以喜欢皂香然后又喜欢持香度很强的呢，就会推荐给大家用这个肌肤之华。
那我要分享的是 Among the Jane 的空灵之气，它其实本名叫做四方境界空灵之气，那我跟 Tim 就喜欢叫它气，因为它的那个英文名字就是 QI 嘛。我用一句话来定义它的话，就是桂花仙女，而且是刘亦菲小龙女的那种等级，就是在一片云雾飘渺之中飘出来的桂花香气，它喷出来的确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它不是那种你会无时无刻一直闻到的味道，但它是当你某一个瞬间一回头，然后一阵风吹来，你身上的那个桂花香味就淡淡的被它带出来，
仙气满满。
对，它是仙气满满一瓶香水，我不会觉得它是五不散，因为其实不管过了多久，你偶然之间还是会捕捉到这个味道，但它不是一直无时无刻存在的。是如果是喜欢桂花香水的话，我非常建议可以去闻闻看这一支。
我觉得它很像古装美人
对
会喷的香水，
小龙
的香味，对对对。就是很空灵，然后很仙女的那
种意境。你想象她那个很长的那个袖子，然后随风一飘，然后她的身上的香气朝你就是扑过来，
然后在西湖搭着小船的感觉。
对，因为我不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说我有一阵子很喜欢找桂花香水嘛，我觉得这一瓶就是我心目中目前为止啊，就是最喜欢，然后也最代表桂花意象的香水。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去闻桂花的经验，因为我本人是很喜欢桂花，但是有时候我靠近公园的桂花的时候，我不会在第一个瞬间就先闻到它，我要找到一个好的角度，那个桂花香气才会扑面而来。那我觉得这一瓶它就有捕捉到桂花那若有似无的香气，而且它并不是那种很馥郁很浓烈的，它是淡雅的，
而且是还蛮高贵的感觉。
对，所以这一瓶就非常推荐给大家。那它虽然是外国品牌，可是就算是做桂花，我觉得是做得很适合东方人去闻。然后它是佐以马黛茶，它的后调是马黛茶，所以到后面又是桂花加上茶香的组合。那之前我们也有分享过一个类似的这样子的搭配，就是济州岛茶。对，这两瓶济州岛茶你要从夏天继续喷到秋天也是 OK 的哦。
但济州岛茶我觉得它比较浓的是
柑橘，
对，柑橘柠檬味，就它的桂花香比较藏在比较后面。
对，那空灵之气它就没有酸涩的水果感，
对，它就没有柑橘调，
对，它就是纯然的桂花加上马黛茶味道，
很适合在秋天凉凉的气氛下喷。
对，
提到桂花，那我也来分享一个桂花香味的
香水，不能输是不是？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桂花这个味道的。那我觉得提到桂花一定就不能不提到这个香水，
对，
就是鼎鼎大名的 MIMO 的英来茶桂。
这一瓶是超好闻，但它跟上一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
对对对对，然后蛮多人都会说它是桂花界的霸主，
有感觉到。
它的味道其实闻起来也蛮霸气的，我觉得。
对，它是浓烈派的，
它是气场很强大，
对，
就不是仙气的那种。
对，它
是很有气势的，
无时无刻有存在感。
对，那这个英来茶桂呢，它其实也是茶香加花香调，它的桂花其实是蛮浓郁的，然后是有点带甜味的桂花，就有点像桂花那样的味道。
对，
然后配合着它也是马黛茶，就是比较西方的算偏红茶那类的味道，然后融合起来就是非常的浓郁，
蜂蜜桂花红茶。
对，
它就是调的很浓的那一种。
而且我觉得它不适合在夏天喷，因为主要是它味道算是偏浓，所以如果你体温偏高，然后或是气温一高的话，我觉得它甜的会有点太过头。
我记得我们两个上一次在一个小酒馆里面就是一起在研究这瓶香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已经快要过完冬天，然后接近春天，天气逐渐热起来了。那天我闻着整个浓烈到一个不行，但我前两天再把这一瓶拿出来，现在空气变得比较凉嘛，然后在这个比较偏凉的气候下闻，就觉得哇，好舒服的味道，秋天就是要闻到这个味道。
对，它就是凉凉的时候你喷在身上会觉得哦，很适合。
对，
或者是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如果你可能要出席重要场合，也蛮适合喷的，因为它也是 喷起来就是气场很强大，很适合穿洋装啊，然后出席什么典礼类似的。
你要微艳压的时候，
对，
微艳压，因为桂花毕竟还是你知道，比较甜蜜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是艳压，但还是甜甜的微艳压这样。
对，那这罐香水也是我少数拥有的比较偏女性的香水，因为我大部分的香水都是偏中性的。
你也很少这么甜的香水。
对，它是我少数会用的甜气香水。
那它因为那个桂花真的很做得很到位，很写实。
对，然后它的层次也蛮丰富的，就是你闻这个香水你可以闻得出它的用料是应该是用的蛮贵的，就是不会让你觉得有廉价的感觉，然后那个香气中间的层次很多，所以大家就有喜欢桂花或是茶香的话都推荐去我闻看。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 Narciso 的 For Her 黑瓶淡香水，
这款也是很夯的香水。
网络上说是斩男香，但我跟大家就是爆一个料，我每次喷那个 Ting 都没有很喜欢。
对，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女性，就是很女性的香水，
他不喜欢很娘的香水。
对对对对。
不过我们这频道就是大家有什么意见都 OK， 有不喜欢皂香的，也有不喜欢就是很娘香水的，我们俩就是各占一派。
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因为你就是喜欢很少女
对
然后很女生的香水，然后我喜欢中性香，
对，这样可以给大家更多分享。这一瓶呢它大概就是两个重点，一个就是麝香跟花香。麝香的话就会让这瓶香水有一种微体香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它是从它的前调开始就贯穿到最后的。那它的花香呢，看它的香材调里面有出现是蜂蜜花、橙花跟木犀，木犀就是桂花哦，所以其实也是在网络上也是看到有一些人分享他觉得这里面的桂花香气是很浓郁的，但我自己本人在这瓶里面闻到更多是麝香以及香草的味道，在佐以花香。麝香跟香草都是我很喜欢的香材，然后再加上花香，我觉得这一瓶闻起来就是一种很温柔女人味，很适合穿着毛衣跟小裙子的时候喷上它。
对，这个就是很少女的味道。
对，我去年冬天很爱喷这一瓶，然后 Tim 每次看到我都
就哦好的小少女来了。
而且这一瓶我觉得因为我是买黑瓶，然后我也有闻过它粉红色那一瓶的味道，但我觉得那一瓶太甜，我觉得粉红色那一瓶太甜，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黑的这个。但是它的持久度就没有那么高，它是淡香水，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随身携带在小瓶里面，就可以一整天补充这个味道。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中性香的话，我接下来介绍的香水都会是属于中性木质调的。那我接下来要讲的是 Diptyque 的檀道，它也算是 Diptyque 里面的算是蛮招牌的香水，味道就是檀香，就是如果你喜欢檀香的话你一定会认识这瓶香水。然后它其实很多人说它是寺庙香，就是你闻到你就会觉得很像来到了寺庙。因为我有一次喷这个香水的时候正要出门的时候，然后我室友就问我说是谁刚刚去拜拜，
但我觉得不是台湾那种寺庙。
对对对，
我觉得跟妈祖庙不一样。
我会形容它是那种在瑜伽冥想教室里面
的
味道，的就是那种让人很沉稳很安静很放松身心的味道。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拿来就是睡觉前我会喷，就变成事情香，就会让你很放松，
或是我觉得打坐的时候，
对，
冥想的时候。
但我觉得一般出门也是可以啦，
男女都可以喷这瓶。
对，它是蛮中性的，因为蛮多男生也是很喜欢这个，因为它就是正木质调。它虽然里面香材有一些什么玫瑰啊桃金娘，但它
最主要还是那个
不没有花香。对，就它其实三调变化不大，它一喷出来就是
很
檀木，
对，
然后中间也是檀木，后味也是檀木。
而且我觉得 Diptyque 这个牌子很适合刚接触沙龙香或是真正想要认识香味的人去接触，因为我很多第一次认真去研究味道都是透过 Diptyque 这个品牌，例如说檀道就是真的让我认识了这个系列的味道嘛，然后还有杜桑也是让我认识了白花
对，它就是很白花，然后像刚刚肌肤之华就是很皂香，
对，它没，它其实算是真的是味道蛮，它很凸显它那个香水主要的味道，不会有其他的香气去把它盖住或什么的，
对，
所以
就是可以很明显知道，哦，这个是木质调，这个是花香调，然后这个是皂香调的这样子。
嗯，它很持久吗？
因为它有分白瓶跟黑瓶，然后黑瓶的话就是淡香精，它蛮持久的，也是七八个小时应该是没问题，就是我要出门
一整天
你晚上还是可以闻得到那个淡淡的木头的味道。然后主要是我很喜欢这个香水的原因是因为很多香水不是说喷来都是为了要可能撩拨别人的情欲，撩拨别人的五官，
是让别人静下心。
对，但我觉得这款香水是取悦自己，比较多，因为它的那个香味是会让你身心都觉得很放松，
平静，
对，很平静的。它不是要为了要撩拨情欲，
找到内心的平静，就要喷檀道好吗？
对。但是别人闻到也不会觉得你是出家人，别人也会觉得是很舒服的味道。
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侵入别人嗅觉的一种味道，
只是我跟刚刚那瓶 Narciso 来说的话，这瓶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展男的作用，顶多他可能会认为你是个有品味的人，但不会展男香，
或是就无知无觉就这样过去了，男生应该闻不懂。
很适合去咖啡厅
跟朋友约会，或是你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看个书啊干嘛的。
对，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爱牌娇兰的迷夜橙花。橙花这个主题听上次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那我就也非常推荐这一瓶给听，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过，它就是橙花加上茶这样子的组合，那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优雅动人的气质之香，而且它不会扰人，很适合上班的时候喷，是一种自己喷了会很开心，但是这个气味也不会去干扰别人的香气，我觉得它在我心中就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优雅大小姐会喷的味道。它的前调是苦橙叶加上佛手柑，然后伴随着中间的橙花跟烟熏茶香，但其实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烟熏啦，但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适合秋天喷的香水，因为它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很沉稳的一种花香跟茶香。如果夏天喷的话，我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建议，我觉得最适合喷的就是春天跟秋天这两个季节，那它就仿佛飘着茶香的一碗好茶，然后茶汤的颜色就是一个很金黄的琥珀色，然后清澈见底，余韵缭绕，但它的价格其实是算是蛮贵的，不过我觉得买了这瓶之后你就可以当一个优雅女人，一辈子不用担心没有优雅跟气质这两个字。所以就非常推荐给大家。
上次有谈到说橙花有分两种嘛，一个是 Neroli， 它是橙花油，就是提炼过的，就是比较精炼过的，然后的精油，然后另外一个是 Orange Blossom， 就是橙花偏本身的味道。那 Neroli 它就是会比较清新，然后Orange Blossom 它就是比较花香，然后这个就是加 Neroli， 所以它 整体的味道会蛮清新，就多一股清新的味道，
淡雅。我好像喜欢淡，也不一定，我有时候也喜欢蛮浓烈的，但花香的话我喜欢它是淡雅的，
对，就是会比较干净清新。
对，这一瓶的味道真的好干净哦，它就是有一种那个花香是一种很不会妩媚不会媚人的味道。对，
所以如果你喜欢清新干净的花香调，就可以尝试 Neroli 橙花。
那如果你想要当性感小野猫的话，我觉得这瓶就不是很适合你那天穿，
就是拿 C 手再拿出来。
对，你想要当性感小野猫的话，
或是英来茶贵气场强大。
对，我觉得看香水你就看你每天想要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它可以改变你的整个 vibe。
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呢跟刚刚的谈到的味道有点像，那是阿蒂仙的冥府之路，然后这罐香水它也是阿蒂仙最有名的一瓶，那它主要的味道也是檀木，那大家不要被这个名字给吓到，冥府之路好像觉得它是来自阴间或是 民间的香水。它其实它的取名是因为它阿蒂仙在欧洲的本部，它的路口的那条路就叫冥府之路，所以它只是取了一个路名，就它并不是说它的灵感是来自阴间或就是灵异的。所以经常会有人误会说它是不是闻了会有一种死亡的味道，或是要通往死亡道路的味道，其实并不是。它其实跟刚刚谈到给人的印象也蛮像的，就是很沉稳然后很沉静的味道。但我觉得它跟谈到比较不一样是冥府之路它的三调变化比较明显，它的层次比较多。它一开始会有带有点虽然它里面没有这个成分，但我觉得闻起来会有点粉红胡椒的味道，就这种香料感。它是有加香料的檀木，然后到后调的时候它很明显有那个百合味，就是会有一股，
你喜欢百合，
对，有一股白花香飘出来，但它主要还是檀木啦，就是它就是檀木结合着淡雅的百合香，就是也是非常好闻。
这个人喜欢百合，
对，
介绍了一些百合香水给我。
其实我觉得百合就是大家会觉得平常看到那种香水百合味道很冲，可是我觉得冥府之路它做得很好，它不会很冲，它的那个百合味道做得很收敛。然后它主要因为可能是有加檀木的关系，它闻起来是蛮中性的，就也是男生在男生也算是蛮有人气的一支香水。
说到阿蒂仙这个品牌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这个品牌有很多的误解，并不是品牌方做了什么，而是我常常买到阿蒂仙的假香水所以在此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要上网买香水的话，请一定要小心你的购买的来源，或者是你在买小瓶装的试香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就是信誉良好的商家，以免你买错味道然后还怪在那个品牌上，想说是什么烂香水，其实不是他们的问题，是你可能就是买到假香水了。
对，我记得中山区有一家香水店，它有阿蒂仙的实体香水可以试闻。
有一次这就是很长的一个故事，我们之后再分享好了。反正我就是花了一些冤枉钱，走了一些错的路，然后就跟阿蒂仙这个品牌，就导致我有点不敢再去尝试了。对，有一些阴影，因为我真的买错了。对，
但是阿蒂仙这个品牌，它其实很喜欢加一些香料，就是它的汤底都会有一种香料味。
对，这是我们两个后来研究出来发现的。
对，因为我个人是还蛮能接受
香料味的，识别度蛮高的。
对，识别度蛮，它的汤底识别度很高，但我是蛮喜欢它的汤底的，我蛮能接受一些香料味，它也不会是说什么中东香料啦，
不是那种香料。
对对对，
有一种他们自己的识别度的感觉。
就是有隐隐约约的特殊香材在里面。
对，感觉好像就是在它的香水之中都有藏有他们品牌的签名的那种感觉。大家可以去试闻看看，说不定也会跟我们一样的感受。那接下来呢，我要来分享的这个香水，我其实也不会把它定义成就是只能够在秋天喷，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秋天我会想到这一瓶，就是 Jo Malone 的黑莓与月桂叶。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它的，因为它的三个主要味道就是黑莓、月桂叶跟雪松，我想月桂叶跟雪松是蛮适合秋天的意象吧。那这一瓶呢，它其实刚喷出来的话，你会觉得闻到很浓烈的酸甜的黑莓的味道，但是它这个轻快然后跳跃的果香，我觉得并不会是一直活泼下去，因为它后面的两个主调的味道会慢慢的把它拉住，不让它那么轻快的一直走跳，所以导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适合在秋天喷的一个果香。因为秋天我也会联想到就是丰收的季节，所以来一点果香应该还是蛮适合的。
我这一罐我也有买，然后我之前喷的时候也经常会受到蛮多人好评的，就它也是大众讨好率很高的香水，
而且它是你喷了之后它存在感是蛮强烈的，
对，它也是扩香力蛮强的。
对，
就是你喷出去会很多人说哦你今天好香哦，喷什么香水。
对，但如果大家要去买Jo Malone的香水的话，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它是一个比较线性一点的品牌，就等于是它没有太多的
三调变化。
对，它就一直大概都是那个味道。那这一瓶呢，我觉得它也算是以Jo Malone来说算是蛮持久了吧。
对，嗯，对，这一款
至少有五小时。
对，这一款是Jo Malone里面蛮持久的。
有，如果你喷在衣服上的话，它又可以再更久一点。就是有时候晚上回家，你还会闻到自己身上有淡淡的这个味道。嗯，那它，台湾的秋天，我刚好说到就是蛮多雨水的。我觉得黑莓这种系列的水果好像都很适合在下雨天的时候喷，因为你有一种漫步在雨中森林的感觉。嗯，那这一瓶的酸涩果香跟它的一点绿意，会让你觉得你就是在一个下雨的森林中踩着新鲜的黑莓，然后你咬了一口之后被它的酸甜就是哎刺激了一下，然后觉得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夏天喷的话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气温一高，然后体温一高，就会觉得太浓或者太甜。
对，所以夏天还是适合喷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些夏天的水。
对，就是要清新调，就柑橘调或是绿香调。
主要是台湾的夏天太热太湿，你很容易流汗，那体味再加上香水，浓烈的香水可能会变有一些其他不可预测的变化，这点就要小心一点。
没错，所以就是浓的香水就是建议是秋冬喷会比较适合。
嗯，那我还要再加码推荐一瓶跟刚刚讲的这瓶黑莓越过月有一点类似，但又不是那么完全一样，它又走出了一条自己道路的香水，那就是 Deep Tea 的影中之水。这一瓶很有名吧？
对，我推坑你的。
哎，你其实推坑我很多，有时候我一下会想不起来。但那时候其实我还在一个刚开始认识沙龙香的路上，然后我在研究玫瑰香，但是我在闻玫瑰香的时候突然闻到这个，那时候 Tim 跟我说哦，这也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 Deep Tea 的玫瑰香。
對，
但我觉得天啊，我没什么闻到玫瑰的味道，我反而是闻到了下雨森林的味道。
嗯，
然后我好像蛮快的就下定决心要买了。
我觉得它这款的品牌文案就是写的非常传神，因为它写的就是说在那种泥土地上，
对，
下过雨后的泥土地上，
对，
然后有上面有几朵玫瑰，
嗯，
非常的传神，因为它就是会有那种下雨过后泥土地的气息，会有那种绿叶，嗯，
对，
绿草，然后沾着雨水的味道，然后配合玫瑰。
我觉得我会觉得好像是走在欧洲的森林，然后你穿着雨鞋踩在泥泞的潮湿的土地之中，然后也踩碎了一些叶子，那个叶子有时候就是大家闻过割叶子的味道嘛，割草地的味道，
对，
那个青草的味道就是绿意就飘了出来，然后再搭配它的它其中有一些黑醋栗、佛手柑跟橘子这些果香酸甜的感觉，但它又不像刚刚的Jo Malone那一瓶那么酸甜。
嗯，
我觉得它主要是绿意很多，那其中又隐隐的有一股玫瑰的香气，其中又有伴随着龙涎香跟百麝香的味道。就而且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瓶它也是持久度很久的，
而
且它是要持续到隔天或是大后天，你去那件衣服有沾到一点的话都还有那个味道。我有时候头发一甩，我莫名从脖子后面飘出来这个味道。我有时候会觉得它那个绿叶啊，可能是黑醋栗叶的味道吗？隐隐约约跟罗勒有点相似，但又不是那么罗勒。嗯，但它就有一种绿色叶子然后汁水很浓郁的感觉，
就是，草地的味道，是有土壤配合着绿叶的味道。
哦，这一瓶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去喷，就是有雨中森林的感觉，会让这瓶香水变得增加了 buff， 很厉害的。
对，而且我平常是对于玫瑰的味道比较没那么偏好。嗯，就是如果它是正玫瑰的味道，我就会就那就不是我的菜。
对，
可是这款影中之水我是蛮喜欢的，
而且它玫瑰是藏在其中。
对，因为它主要是
不会一直出来
绿色调，
对，
然后再融入玫瑰，所以它就是没有像正就是只有玫瑰香水那么，这么柔美吗？
对，
这么娇美，
对，
就它融合了绿色调之后就
中和了。
嗯，
玫瑰不是主菜啦，主菜就是它绿色森林的感觉，
就会变得比较中性一点。
对，我最近我前两个礼拜我跟Tim说，我就是又重新爱上这瓶香水，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就是青睐它，有时候会把它忘了，但我最近就把它拿出来连喷了好多天都还没有腻，而且真的买它超划算，你就是可以香三天。
对，我觉得 Diptyque 的黑瓶的持香度都蛮不错的，所以我是推荐大家如果要买 Diptyque 的香水，就是都尽量买黑瓶。
嗯，我其实在愿意花钱去买贵一点的香水之后啊，我就会非常看重它的持久度，因为我很怕我花了就是五六七八千然后买到了
五步散，
对，五步散真的是吓死人了，就想说买了个寂寞，
对，买了个开心，
对，
就只为了那几秒好闻，
对，所以
别人也都不知道你喷了什么。
是每次我发现我这些小宝贝们他们持久度很好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对，我觉得持久度就是懂香水之后就会发现持久度其实蛮重要的，
对，因为它会让你更有时间去跟这个气味相处，然后就感受到它每一刻的不同的变化。
没错。好，那我接下来介绍呢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品牌 Byredo， 然后要介绍的是吉普赛之水，然后这个也是蛮中性的香水，然后也是木质调的，那它主要的味道是焚香然后跟香草，然后我可以形容一个意境给大家听，它就很像你在野外露营，然后你生了篝火，然后你在篝火旁边喝着奶酒，
嗯，好臭哦，
就是有那种 木火香，
嗯，跟一点奶奶的感觉，
对，跟一点对，奶奶的感觉，但它不会到很奶，它的香草味是偏干爽的香草，嗯，然后配合着焚香，我就会觉得哦，好适合秋天哦，嗯，就跟他的名字很像，很像吉普赛人，
嗯，
就你很像在
流浪的，
对，流浪，然后在户外野营的那种很 chill 的感觉，
嗯，
就很适合就是喝酒啊，就是在篝火旁边喝酒，
而且有焚香这个味道，就是如果说是夏天的话，应该就会比较少闻到这个香材，
嗯，
到秋冬的香水的时候，这个焚香就会大量的出现。
没错，但我觉得 Byredo 香水，我一直觉得它有一种很迷样的地方，是它的持香度就是
很迷，
对，很迷，持香度跟扩香度很迷。因为有时候，因为我有喷过吉普赛之水跟北国之春，然后就是我每次喷它的持香度跟扩香度都非常不一样。因为有时候我喷，然后别人会说：“哎，我闻不到，你今天有喷香水吗？”可是有时候喷，别人在很远地方就说：“啊，你今天好香哦。”然后我就觉得，嗯，
还是要看天气啊，不一样的天气会让它造成它表现力不一样，这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好像不是哎，欸，因为我有一次在
冷，本身就是个谜，
对，冷气房，可是别人闻到就是可以闻得到，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还在摸索它那个扩香的方式。
关于 Byredo， 我也还在寻找那个 The One。但目前还在找，对，要找的太多了。
对，我自己是很喜欢 Byredo， 因为他们家的香味其实都蛮独特的，
嗯，
就是你其他家香水闻不太到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调香师就他不是做香味出身，他以前好像是运动员，然后后来才转行来当调香师，所以他常常有一些新奇的想法去调配香水，然后就会碰撞出很不一样的味道。
Byredo 这个品牌还是听到认识的，
嗯
嗯，
因为它的包装也是走那种极简风，
对，
也是我很喜欢的
中性极简风，
对，
我觉得放在家里当一个摆设也很好看，圆圆的很可爱，
对，就是说，就是如果你们很喜欢有设计感然后又极简的香水的话，就可以去它柜上走走看看。
接下来我也要介绍一个，也算是一个很有名的沙龙香，就是 The Labo 的29黑茶中性淡香精。哇，这个味道我只能说此生挚爱，
这个，
而且它是一个你不会忘记的味道。要怎么说呢？这瓶香水我应该是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推荐这个29号这个，但这个品牌也是听前介绍我认识的，但是那时候在台湾 还不敢去靠柜闻，因为怕会乱花钱。就是先上网买了一些小，因为我很容易被柜姐就是你知道
洗脑，
对，有时候不会闻了就走掉，我会闻了就买，所以不敢走过去。
柜哥柜姐话术之下，
对，很恐怖。那我就自己先买了小样嘛，那就是买了二九这味道，我觉得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啊，因为一闻了之后，我就立刻敲听，就跟他说：“请问你的 Selfridge 可以帮我下订单吗？”
然后就直接买100ml哎。
啊，因为在 Selfridge 买真的便宜很多，只能说 The Labo 不便宜，但是买29，这绝对是会让你物超所值。这味道你百闻不厌，每一次拿出来你都会再次为它有惊艳，而且我每次喷出去都总是会被两个人以上就是夸奖这瓶香水，而且有一位朋友呢，就是碰到了两次就说好闻两次。但是都被价钱给吓退了。不过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瓶不管你是男是女都可以喷的香水。那要怎么形容它的味道呢？我觉得它就是很标准的木质东方调。有人因为它的名字就是叫做黑茶嘛，但其实我觉得它的茶我没有闻到什么茶味，我觉得它是很浓郁的果香，酸涩果香包裹着烟草跟甘草的烟熏味，就是那个烟熏感很重，非常的浓郁。我觉得它就是那种很神秘东方感的一个味道。那它中调的雪松又让它变得很沉稳，它的调配的比例是非常完美的。这瓶香水我其实也有几次在别人的身上闻到过，例如说前几周跟 Tim 去喝酒，然后在酒吧里面
有一个人经过我们，
对，他的味道他就在我们后方的一个包厢吧，还是一个沙发区，那他的味道就一直飘过来，我们俩就一直对视，就说那是黑茶，
对，
而且
他的识别度很高。
对，那天明明还是很炎热的一个夏天，但是那一刻我觉得啊，秋天快来了。
而且重点是我们去那家酒吧的时候，那里面人非常多，
对，
然后他还能就是从中脱颖而出。
对，他就是这么出挑的一瓶味道，但我觉得你不能多喷，多喷就多了，你就是最好适当的去使用它，因为
它
味道很强烈，对，
然后扩香度也蛮好的，持香度也很好。
觉得男生不管是直男或是 gay， 你喷上它你就是性感有品味，女生你喷了它你也是性感有品味。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瓶无论是谁，除了可能小朋友不适合，其他人都很适合的一瓶香水。
而且我会说它识别度很高，是因为提到 The Labo 大家都会知道 Santo33， 就是它主调是檀香的那瓶香水，那瓶香水也很红。但其实后来因为 Santo33 出了之后，就是其他家也跟着做类似檀香加皮革调的香水，其实都做的蛮类似的。所以那个香水就变得有点大众味。
对，
但是目前黑茶二九我还没有闻到其他家有类似的味道。
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它的用料非常的难以复制，
对，就它的用料可能还没被别家给破解，
它也不至于是那么大众香。虽然我有在别人身上闻到，但我觉得都是有品味的人。我觉得我好像我在女明星的身上闻到过，就是 有一次去了一场活动 ，Tim 刚好不在，但我那时候就觉得那女明星身上的味道怎么那么熟悉？那的确，它就是一个很高级，价格就摆在那里，但是你喷上去，你就会觉得你今天赢了的一个香水。
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 The Labo 这几年渐渐蛮红的，渐渐蛮多人开始知道这个品牌，
对。
然后它黑茶二九也是他们家算是蛮红，应该是算前三名红的香水这样子。
觉得
可是它的价钱还是一个门槛，
对，那个门槛我觉得很不错，就是不要每个人。我觉得那个门槛不错，就是我觉得你要真的爱它，你就会愿意花下去。不过这一瓶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不管是秋天还是冬天都超适合的，而且它还是持久度非常的久。我去年几度把它喷在但是它是有颜色的大家小心不要喷在白色的衣服上，它微微的有一点颜色，我觉得喷在深色的毛衣上，那个衣服就会很持久，味道很持久。对，
或是喷在头发上也是蛮持久的。
对，你可以有人说直接喷头发可能很伤发质，但我觉得你可以喷在手臂上，然后用手臂的味道去沾染上去。对，喷一点点酒精是 不会一下子会把你头发弄坏的啦。对，
晚上再多擦一点护发油，保护一下。
对，哎，我之前还有看过一个分享，既然都讲到这个，就有人是把护发油倒在手上，然后喷一点香水进去，然后揉搓揉搓之后再上去弄头发。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花香调就很适合这样做。对，
嗯，还有听说就是你先擦乳液之后，然后你再喷香水比较持久，因为主要是如果你没擦乳液的话，你喷香水很容易被皮肤吸收进去，
嗯，
然后吸收进到体内，然后就没有味道了。所以你先擦个乳液，就让它
有一点油脂，
对对，身体有点油脂，然后有点保护层，然后再喷
香水，或是用凡士林
在上面，可能就比较不容易被皮肤吸收进去，这样，然后持香度就会比较好一点。
有一个方法，我是觉得也蛮不错的。现在大多的人都是喷耳后跟手腕嘛，但我觉得呢，喷在胸口，还有喷在腰左右两侧，可以让你的香气上升。然后，喷在胸口的话是你自己会很明显的闻到，喷在腰侧的话，我觉得那个香味从下面上来的话，也比较不会在你做事的时候摩擦到，或是在耳朵后面你自己闻不到。
我都是喷在那个上手臂内侧，
嗯，
因为我觉得手腕太容易洗手就洗掉。
而且我之前就是工作的时候，
喷酒，
磨桌子，
就是，外面不是很多都喷酒精嘛，
对，就抹一抹就没了，
对，
或是在桌子上抹一抹就没了。所以就分享一下这些小 tips。 那我还要再介绍一个也很适合秋天的香水，也是我的爱牌娇兰，是梦我的印记淡香精。这一瓶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适合在秋天使用的微香草，因为我很爱香草这个香材嘛。那但我觉得香草啊太浓烈的话，应该是比较适合冬天。这个就是一个很适合在偏凉的秋天，但你觉得也不会过于浓烈的一个香草的香水。娇兰家最擅长的香材就是香草，你可以去看他们家，其实很多香水里面都有香草这个香材。
禁忌香草
哦，我的挚爱，你就把爆料出来。好，那我冬天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这瓶香水。那但你在秋天，你不想要那么奶，不想要那么浓烈的香草的话，我觉得微微的小香草就很好，你就可以选择我的印记淡香精这一瓶。它是用花香佐以淡淡的香草甜香，然后浓淡非常的刚刚好，到后面檀香的味道再跑出来，又让这个味道变得更加平衡。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香调，前调就是薰衣草，所以其实一开始喷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有一个很柔和的薰衣草花香，但它不是大家夜市中闻到那种薰衣草味道哦，
它是有点草带点草调的，
对。它是比较高级的花香味，然后中调又是香草跟茉莉佐以白花，然后让它这整个花香感再更加芬芳，然后最后呢，檀香跟香草的味道会留到最后。这个味道虽然我不会觉得它至少也有五个小时啊，就不是那么，我觉得没有那么久，但是如果你把它喷在衣服上的话，就可以很久。然后是一个在秋天的时候喷了也不会过于浓烈、很宜人的一个香草的味道。你还有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秋天香水跟大家分享的几瓶爱香，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也会默默的开始为冬天的香水做一些
做
对收集跟准备，以及投资一些什么你知道金钱之类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喽，希望大家还喜欢。那就先这样喽，拜拜，
拜拜。